大家好，我们是米走大学，我是周伟航。好，今天认真讲的主题是三一八十周年啊。那当然，太阳花是一个有一段时间的这个运动了啊。这个到底对台湾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个至今我们只能说余波荡漾。三一八崛起的政治人物起起落落，但还是很多人啊仍然在这个台湾政界里面打滚。他打破了旧政治的蓝绿基本盘的格局，创建出了所谓的第三势力，至今未衰嘛，就是不管是第三势力是不是承继了太阳花的精神，就是在蓝绿对抗的格局之外出现了一股奇怪的力量。好，那十周年当然是纪念日啊，这个比较具有嘴炮意义的纪念日，因为比起七周年、八周年啊、十周年嘛，就是一个时代一个轮回啊，还没到一个轮回了，但就是这个感觉有点时间了那差不多话可以来好好来反省反思一下了哈。所以，与其说十年当做一个重要的这个里程碑或标杆啊，不如就是一个反思纪念日，大家都一起来反省。这个不管你反对或支持太阳花运动，这十年来你做了什么对自己对他人有没有贡献，然后再来观察这个运动对台湾的影响十年前其实在三一八的前一年有洪仲丘事件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做新媒体开始写部落格那其实流量冲出来就是在洪仲丘还有随后的马王政争其实国民党在当时就已经大厦将倾了。那洪仲丘也给太阳花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就是超大型群众运动那洪仲丘他其实这个案子不是由学生，不是由年轻人策动了，是由大概三四十岁的这个退伍军人所策动了这个洪仲丘案那当然你不知道这个案子的，现在有些年轻人不知道了，不知道案子的可以去 Google 一下他是一位这个义务役下士被整死了然后这个国军搞的这个不明不白激起了退伍军人的共同的负面回忆因此爆发出非常强大的这个社会运动动能好，那因为是退伍军人嘛，组织力这种沟通能力、横向连结串联的能力非常强所以才会有那个什么十万人送中秋的那个最高峰的这个事件，那也很快速的造成了推动了修法就废除这个陈平时期的军事法庭军审制度等等的好，那当然这股能量去影响了太阳花让太阳花很快速的获取了这种举行大型运动的第一社会共识，第二基本的职能，到底我要怎么办一个大型活动。原来那些社运团体都只知道演行动剧这个就是在记者前面表演表演，丢出一些东西比较少去从事这种社会能量的动员那三一八呢不能说是歪打正着但是他们决定翻墙进去这个立法院去攻占这个群贼楼不是群贼楼，不好意思讲错了其实攻击异常。我个人认为这个虽然是一个意外，但是它是一个很成功的触媒它把所有人这个所有太阳花参与者心中的那一股野望、野性的欲望激发出来了就是每个人心中都想闹事，在一个沉闷的社会里面，大家都想闹事就在那个时候，有人点了第一把火，有一个触媒出来了。很迅速就引爆出一个非常庞大的力量那当时有很多中年人迅速的就把资源投入了这个通常是野百合世代的不管是当时野百合世代站在国民党或改革派这一边都已经社会贤达了嘛，大家就有非常多的资源投进去。投进去大家为什么要投呢？不是绝对认同学生的理念或抗争者的理念，而是单纯就是看马英九不爽觉得马英九所象征的这种旧政治的体系要好好弄他一下马英九果然也是猝不及防这个直接被踹了一脚这个很重的一脚很多人认为说其实也没什么改变，那是因为各位外行当时太阳花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朋友是就是在马英九体系里面嘛，全部作弊上官 在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体会到，就是说哇，原来一个看似稳固的政权，一个国家机器居然可以一瞬间变得这么脆弱。也就是说你各地的诸侯都勇兵不救，各政府部队至少门前雪，甚至在行政院大楼，就行政院有两栋，由高往下看，由上往下看，看整个太阳花的那个维助立院的抗争现场，所有官员都在看好戏啊，根本没人想屌马英九，即使他们是马英九任命的政务官或提拔的事务官，但那时候大家都看好戏啊，我就看你马英九要怎么办啊，所以马英九也是很困窘啊，最后还宪兵紧急召回啊，那当然这个当时哈，我们后备的后备军人哈，也有拿到子弹子啊，那时候退伍还是没多久嘛，还是会被召回的程度嘛，就是有拿到那个动员力，就是那个单子拿到了，就是电话一来你就要去集结取枪啊，我当时是属于这个复兴岗啊，那反正就是如果打仗的话去复兴岗报道了啊，取枪了，立刻编组了哈，我没有拿到子弹子，代表随时可以动员 ，but 啊不敢动员。为什么？后辈也讲了，直接讲说啊，学长哪里敢动员？你让你们拿到枪，不都全部都造反了啊？所以马英九当时只有收缩那个总统府的宪兵营啊，全部都召回啊，把自己困在总统府里面啊，其他的单位都已经 shut down 了啊。所以太阳花的确哈。这个在年轻人心中造成当时的年轻人心中造成一股波澜，然后有一点心灵上面的，当然啦，可能过度兴奋之后可能随即带来是高度的失望，所以 很多当时参与的年轻人都说有运动伤害啊，那个在第一线冲刺的就跟在战场上的那个第一线打仗的医务士兵嘛，一定会有这个退伍军人的那种 PTSD 一定会有啦，因为你在战场上厮杀嘛，付出那么多嘛。那我们比较偏向第二线，当时我们就是一直尝试动员啊，煽动群众前往现场参加啊，不是参观啊，参加啊，一起表达自身的这个立场。好，那同一时间，当然我也看到，就像我刚才讲了，非常多的事务官就觉得是马英九要去死啊。就当时他们的想法就这样，其实他们是马朝的官员，就去死啊，那么嚣张啊，妈的啊！为什么马英九会引起他们的肚腩？因为马英九任用私人嘛，就是王玉琦啊、罗志强啊这一种啊，就是这种咖，这个德不配位型的啊，就是小白脸型的啊。那马英九就是喜欢中用这种讲话斯斯文文哈、当时啦讲话斯斯文文的这种小白脸。那久了之后大家会觉得说干这家伙凭什么爬到这个位置啊，那当然就会有所不爽嘛。好，那太阳花他有没有达成他初步目的？有啊，福茂就被挡住了，货茂也就不用谈了。好，那经过这十年，当然我一直持续在做新媒体，慢慢的从纯文字转成影音，然后我现在又在做扎报的纯文字，还是持续在关注政治了哈。好，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选择的发展进路，有些人就离开政治，他可能就他有时候可能会觉得功成身退啊，就是台湾已经走向了远离中国的道路，那就没必要一直参与了那当然有些人认为改革并未真正达成还有最后好几里路要走这个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嘛，就运动当时可能大家会尽量牺牲以追求共识，但是在之后当然呈现多元社会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如果大家还是要一个标准答案的话，这个社会不正常，只有集权国家才会有标准答案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一定是大家都会对政治有或有落差的看法哈。那就我个人的观点来说，太阳花对台湾最大的冲击就是远离中国的这个方向已经是不可逆了走向一个缤纷啊，我不会讲纷乱，走向一个缤纷的民主政治也是不可逆的。不管太阳花的参与者，不管太阳花的头人变成什么样依照我们社群主义者的观点小弟是社群主义，不是自由主义太阳花主要是自由主义的我个人是社群主义。那依照社群主义的观点，就是社群会持续存在，追求所属于社群的卓越。那社群里面的每个成员呢，也要追求卓越啦，但人都会老会死会离开，你可能离开这个社群远走他乡， 不管这些人变成怎么样，台湾的社群已经走向了一个比十年前或者比二十年前更好的方向。那抛弃中国已经不只是年轻人的想法，连老人都开始抛弃中国了。股票啊，投资啊，都是以闪避中国为优先嘛。连美国都在2018之后加入了这条路线。那当时台湾在2014决定背着中国走的时候，还没有那么样反中嘞，对不对？2018那川普上来之后才策略搞这个中美贸易战嘛，所以我认为就台湾社群来讲，正在走一个持续迈向卓越的路。在这个过程中，意见是越来越多元，这是台湾很幸运的一点，就是声音越来越多，它不只是二元，也不只是三元，是多元的。那在这个过程中，自由主义者比较受不了，或觉得比较沮丧，我要强调，我不是自由主义者，我是社群主义者，但自由主义者的沮丧我是看得见，就是他们所期待的一个拥有完美理性架构、完美程序正义，就 liberals 啊，如果是那种感觉的东西，这种东西迟迟看不到，感觉起来就是，比如说反对民进党会觉得绿营独霸，不是反对民进党就是国民党，但反对民进党的人提出来，就绿营独霸，没有思进取，越来越靠右，台湾的左派势力不断的萎缩，社民党只剩阿苗，时代力量没有立院议席，只剩几席的议员等等啊。左派的自由左派的力量不断的萎缩。好，那讲到这一点，就是很多 liberals 就是自由左派就会很沮丧。那我个人的解读是，政治本来就是一个淘洗的过程。之前我在我个人的直播或是我其他的节目中，我都会一直提到一点，不是卖老，但真的感觉有点像卖老，就是1998我正式踏进政治圈到现在20多年了，将近26年了，25年了，算25年了，25年来我许许多多看过，许许多多投入这个圈子的人都被淘洗出去了。你现在才太阳花10年，你就在那边感叹，我当初进来的那4年，1998到2002，跟我同梯的20个只剩2个，选完了那一次之后只剩1个，就我4年呢，4年就20掏到只剩1了。现在你10年就在感叹说啊，太阳花没有几个人可以存活。你要不要看国民党有多少人存活？徐巧芯当然可以出来靠背说啊，太阳花现在精神都丧失，只剩黄国昌敢勇于检讨执政党。国民党一大堆年轻人，不也他妈的只有徐巧芯存活吗？李正浩也是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当初跟着他们一起混的那些人，于今安在？那大家都在淘洗。每个阵营都在淘洗，民进党也不见得上得去啊。那民进党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太阳花时代的人和现代的人差不多，这其实是警讯的，直接老10年。太阳花的时候去现场支援那些政治人，我现在还是卡在那些同样类似的位置嘛。哇，惨了啊！那下面的怎么办？年轻的怎么办？所以政治圈本来就是一个高度竞争的环境，被淘洗掉。正常，没有被淘洗才奇怪，你们是封王了是不是？这个应该就是一搞个革命之后，大家都开始坐江山了哈，代代相传这样子吗？政治是一代新人换旧人，淘洗是很正常的。但是呢，努力过而失败和选择走歪路还是不太一样的。有些人是很努力的要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因为各种人生的机遇，因为运气落选了，不代表他是一个坏人，他就是一个在人生努力过程中曾经挑战过大位的失败者而已。他也许可以从这个过程中获得许多的养分，让他能够带到政治圈以外做个生意啦，从事社会运动啊、社会工作啊，都能够有更好的表现。那有些人是选择走歪路。走歪路的，比如说像最近大家讨论的，就柯文哲和黄国昌两个算是太阳花最大的提款者，但他们都选择走向跟国民党比肩而行。我们也不要直接讲就变小蓝了，就比肩而行。那他选择走这个路线，有人说他长大了，他知道妥协了，但什么应该妥协，什么不该妥协呢？ 那我们先来讲柯文哲，柯文哲本来就是拉下国民党的工具，他自始至终他就是拉下国民党的工具，2014的时候就是了。为什么民进党会支持他，就是用来拉下国民党在台北市。但是柯文哲成为工具达成目的之后呢，他并没有走向一个我们讲追求卓越的道路吧。他嘴巴上是说要追求卓越，但实际上还是成为一个失去目标的战争机器，不断的发动战争，发动媒体战，发动选战，打了半天呢，没有看到他真的，就是你之所以做这些事情，你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柯文哲的目的是一个问号，说是要更好的台湾，或说是要什么科学理性务实，这些都是虚词啊。那你到底要不要盖捷运？环岛的交通建设你应该怎么做？什么叫做乡下应该有乡下的样子？就是柯文哲讲了很多的虚词，意思就是说相信他，等他上台之后会好好做，会做出一些跟别人不一样。可是他不是没有执政经验，他有8年台北市政经验，在这8年的台北市政经验，我不会说毫无改变，但是改变真的没有他所宣传的那么大啊。那最后面很多人认为这个柯文哲就是不要说言过其实了，连人都留不住啊，他身边的人都留不住，那不就是最大问题吗？大家都有出社会工作过嘛，身边的人都留不住的老板是一个什么样的老板啊？就是如果你去到一家公司，发现干嘛员工都只来一年半年，可是公司开了10年啊，来了近年一年半年就离职啊，这个公司是员工有问题吗？还是老板有问题啊？好，所以啊，柯文哲如何跳脱出虚词政治，走向务实？今天这边就是需要一条捷运，我会为了这条捷运拼命去争取。我们经常讲嘛，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叫我跪我也跪给你看，因为真的如果有需要的话，为了百姓嘛。别人不肯给钱嘛，妈的，我在地上打滚，我也要帮帮他，大家要到这条捷运，因为是真的对大家有帮助啊。我个人形象不重要，搞政治不就是这样子吗？不然要你干嘛啊？可是柯文哲有什么东西是他愿意在地上打滚求人的？没有，到现在都没有。他还是讲说要给他一个位置，给他总统，给他国会最多的席次，他就能实现理想啊。那有些人会相信这一套。但是太虚了，太虚了，就是很难取得过半数了。大家都有社会经验，投票只是年纪大走江湖走了一段时间的人嘛，大家都知道，这种人啊，画大饼的啊，这个出去上班啊一大堆啊。好，那黄国昌呢？黄国昌我在电视上对他很多的批评，不管是对一般的时事或者是一些这个他个人的言行啦。不过整体来讲，我很少整体来分析黄国昌。黄国昌的根本的问题在于如果就我们传统的政治哲学或社会哲学或批判理论的角度来说，这个人改不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说穿了，他就是个布尔乔亚。这共产党比较爱用的词，布尔乔亚跟布尔什维克对立。什么是布尔什维克呢？就搞革命的搞革命的共产党那种感觉，但是泛称就革命者嘛，革命主义者。太阳花运动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运动，可他一开始就带有某种程度的布尔乔亚性质，就是明明是应该是一群共产党在前面冲锋，一群革命者在前面冲锋但是呢，他里面会有一些小资产阶级喝喝咖啡啊，摆摆派头啦，讲讲理念啦这太阳花运动就在这两种情绪的拉扯中这个扩大，然后草草收场之后，他的能量虽然说要进入民间继续努力但是有些人是真的继续在基层帮助社会的弱势，这个是布尔什维克就是小小共产党这样子帮助社会弱势。那有些人就开始过派头的生活，布尔乔亚穿个西装，办公室窗明几净的这个木头柜子摆满了书听个古典乐这个吃吃高档的餐厅这布尔乔亚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那一旦你心中有了这一种欲望，有了这个意识形态基底，就很难真正的去做人家所期许的左派的事情。黄国昌在第一任时代力量的立委的任期中，他的确做了非常多看起来像布尔什维克会去做的社会议题，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布尔乔亚性不断的哔哔啵啵的冒出来，他还是想去打大规模战争，走高大上路线，叫他去基层去帮助最弱势的人，他意愿比较低，他不太愿意跟基层接触。我们都说他懒，不愿意跑选区，实际上他就是觉得可能那些人比较脏吧，脏脏的人他不想与其为伍，与这些人为伍啊，所以他后来差不多立委退下来之后啊，他做的案子也都是高大上的，比如说大同公司的案子，他就喜欢去炮打大的有钱的啊，感觉起来好像可以满足一些穷人的欲望，指出腐败嘛，可以满足一些穷人对于政治的想象啊。不过说穿了啊，那其实也是有钱人的游戏啊。啊，黄国昌是代表大同的一派金主去打另外一派的金主，不是吗？啊，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慢慢的显露出布尔乔亚性质，现在就是直接加入民众党，民众党就是布尔乔亚政党，他没有革命性啊，你不用期待他帮穷人小人物讲什么话啊。虽然支持民众党的很多是穷人和小人物，不过他们就是非常派头的政党啊。什么叫非常派头政党？全是正妹，不就是派头吗？在台湾，要么就是卖房，要么卖车，业务单位才会是一堆业务那个。正面业务当门面，帅哥业务当门面，不是吗？啊，这个就是标准的右派的性质啊！啊，只是大家因为一些政治正确，没有朝这个方向解读啊。但真正的共产党不会理你啊，一看就知道是布尔乔亚啊。所以，太阳花最后是不是被右派收割了？柯文哲大右派啊，这个根本就不太 care 最底层的人。他没有所谓底层的那种脉络啊。那黄国昌呢，在时代力量演了大概四五年之后也不演了，现在更不演了。你看他在猛打那些什么民进党啊、权贵啊、贪污腐败啊的同时，他有没有去关注劳权议题？吓到他办公室有劳权的人哦啊，可是他有没有下来关注劳权议题？有没有下来关注比如说最近的儿虐议题儿虐议题不是只是质询两句话就走了呢？你有没有下去关心当事人，下去关心真正有需求的那群人，下到基层去看一看蹲点？对他来说不可能啊，这就是布尔乔亚他不是布尔什维克他没办法走革命，没办法真正吃苦啊。好，那也因为这样的矛盾性，所以当初太阳花的布尔什维克到现在都会看黄国昌极度不爽，因为他就是背叛革命然后跑去这个过爽日子的人有点像呢以前呢大概七八十年前的共产党到处搞革命的时候一定会有那些共产党人受不了吃苦干嘛要这么打游击我赶快接受国民党的招安我就可以去做个官哇，每天那个正常上下班穿着体面的西装听听音乐吃吃小馆有嘛这种当时是被视为背叛革命的，可是黄国昌从头到尾就没说他是左派啊虽然他有跟我这样讲过，但是他没有对外这样讲嘛所以我个人认为啦这个黄国昌他大概是不可逆的因为他本质就是个布尔乔亚，他现在身边的朋友也都布尔乔亚，现在都不演啦他直接就往岳父那边靠过去嘛，他的服务处也是用岳父就建商的地啊。那过去在时代力量还会演，其实我印象中我们当初帮他行诉，在时代力量帮他行诉的形象是他爸经商失败之后家道中落，所以他努力读书，终于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法学界的成就，然后在中研院巴拉巴拉的我还真的一度以为说他真的是很穷他爸都没钱所以他就只有住一个破房子，结果现在靠腰他有一大堆土地，还是他爸爸他妈妈这个传就是就是赠予给他的小孩这样子的不就是布尔乔亚吗？不就是资产阶级吗？ 啊，那之前是在演什么啊？真的很会演啊！啊，这个我不能说是自己被骗的不甘愿哈，就是我们当初接触到的资讯就是这样子啊。他还讲，我还记得有一个故事啊，就是以前在北海岸不是有那个飞碟屋吗？啊，就是你如果开那个滨海公路，还是在三芝哪里啊，可以省道了，你开省道可以看到旁边会有那个废弃的旅馆，就是像飞碟一样一个一个的。他当时还说说哦，那个就是他爸有涉入的事业啊。哦，后来那个就亏掉了，这样子，我有这个印象哎，哦，那我还真的以为说，哦，就是因为被拖累了，所以家道中落的巴拉巴拉的，结果没有啊，超有钱的啊。好了，那当然，太阳花这个余波会一直荡漾，它成为这个现在三十几岁到四十几岁的世代一个很重要的生命养分。最主要就是敌视中国、敌视国民党的这种心态基本不会改变。那下一个世代年轻一点的没有太阳花记忆的人会怎么样去解读这个事件呢？其实这对他们来说已经变成历史事件了。我个人认为也没有必要刻意去强调教育，就像228如果脱离生命经验的话，跟你的家族没什么关系的话，你实在是讲不出什么深入的概念。那就让这个大家在一个相对开放、言论交流更加激烈的环境，这个去彼此互相琢磨砥砺吧。这个现在台湾社会没有大型社会运动，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已经寻求到了一个沟通、协商、解决的机制。人类是会成长，台湾社会是会发展的，不是要一天到晚搞大型运动，因为就是没有这么强大的这种权威体制去阻挡这一切了。一切都可以瞧，一切都可以谈。你动不动就说我们要上街头，那 for what？ 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在阻挡你吗？是有人禁止你吗？不是吧？我们又不是威权国家，没有人禁止你。那为什么没办法汇集到这么大的力量？因为你要有一个高压的环境，压制压下来，人家才会弹上去嘛。那现在就没有这样压制力量。民进党很多人说什么绿共啊，压制力量很大，哇，会告人呢什么的哈，想太多了。你会被告，真的是讲到爆冲了。小弟从2018到现在六年来，几乎天天上政论节目，骂的人多如牛毛，未曾被告过一次。为什么呢？讲话要用脑，大哥。你不懂法律，你也要稍微用点脑啊。什么东西到太超过，你自己要判断了啊。好，接下来是问题的部分，我们搜罗到了一些网友在粉专的提问，我们就来看一看哪些比较值得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想了解太阳花世代这个称呼，还有当时引起的觉醒说法、觉醒青年说法。在这个时间点前后的公民参与状况有显著差异吗？个人感觉表面上很多人关心政治，对政治了解没有上一个时代的前辈们多，这个是一个误解。太阳花刚发生的时候有很多人找我们去演讲说，老师你们以前搞运动是怎么样呢？我说干，以前我们搞运动只有五个人，五个哦，不是五十个哦，不是五百个哦。所以当太阳花动不动就是几千人几万人动员出来的时候，干，我们是能讲什么？完全不同等级啊。这个就跟那个职业棒球和那个和平公园棒球的程度的差异啊，差太多了。差太多了，那种社会动员力、组织力都差太多了。我不是说在这之前十年二十年搞社会运动的人是北齐废物无动员力。就是可能各种要素还没有齐备吧，但规模真的不一样。当时的人思考政治的格局也不一样，关心立法院在干嘛的人的数量更少。以前谁关心立法院在讨论什么啊？现在大家会去看立院，大家问政，这就是太阳花的影响啊！你不要以为这是这个啊，我就用一个例子了。很多人一直说蒋经国时代很好啊，我们先不看威权时代。那个时代没有网络，没有手机，你跟我说很好，好个屁啦！你要去哪里找东西吃？这个东西吃了会不会死掉？谁知道啊？那你会说啊，很祥和啊，对啊，因为没事干了，大家都只能躺在地上打滚了。蒋经国时代你是要干嘛？钓鱼，因为没有什么电视节目可看，电视难看死了。所以我个人认为整个台湾都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这种 对于政治的思维运作模式，大家对于政治的参与度提高非常多。那至于太阳花世代，就像我刚才讲的，大概现在30岁到50岁的这一个时代了，甚至可能再大一点。那是不是有所谓的觉醒信念？有的，有很多人就在那个时候转变为反对国民党的立场，至今未改。这也是民众党的一个很麻烦的地方，他卖弄的是反对民进党，可是当他们要跟蓝合的时候，他也会受到党内非常强大反弹的力道。因为像柯文哲这种旧政治的，其实柯文哲是旧政治，他从来都不行旧政治格局思维的人，就是反绿的话那就跟蓝结合可是民众党又有太阳花的那种思想冲击嘛，他们虽然跟太阳花理念差很多，但是民众党的很多支持者小草，他实际上还是沉寂的反国民党的态度这就是民众党之所以和哪边都不对劲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好，下面一题，这是个题组当初没修两岸监督条例是用程序读起来，那国昌把问题定义在修两岸监督修两岸监督交流监理，不就反而上名义上 有放行的空间我不太清楚他的这个您的这个问题的重点是什么应该是这样说了，民进党认为已经不需要修一部专法去监督两岸的协议民进党已经把它修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民进党没有修专法就任何政治性的这种协议都要慢慢审这样子送审的。好，那实质上这就是没办法进行政治性的协议因为根本就谈不起来，谈了在立院一定兵兵乓乓就卡住了嘛好，那当然有些人会质疑，那商业的纯商业的或者是一些什么非政治性的，比如说罪犯交换协议民进党想要开一个后门，当时他们已经执政了嘛所以他们想要开一个后门，就是非政治性的那有时候两岸的一些磋商就可以偷偷摸摸的这样放过，这是民进党的设想好，民进党的设想是这个样子，有他自立的部分，也有他认为在大格局上不需要立专法的部分。那在野的政党包括像时代力量等政党，都是认为还是要有个专法去管理。设立专法并不是要让服贸过，专法就是要挡得很严，让所有的插贸圈贸跟中国的全部都不可能过这个是为什么要定监督小两岸这个管它两岸叉叉条例反正就是两岸有任何协议的条例它有很多名词嘛，各政党提的不同。原来这个太阳花余波、太阳花余孽是想要立一部专法，让两岸永远不会有实质协议就是要搞台独了。好，这个是一个大前提为什么要这个专法？就是要让两岸永远都没办法谈成事情，就是要搞破坏。今天适合搞破坏好，那现在黄国昌的态度不一样他变得民众党认为说服贸后贸还是可以继续谈所以我们需要两岸监那个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然后我们才能依法来进行审查，懂吗？柯文哲对服贸后贸的这种模棱两可、忽悠的态度、模糊的态度。是这个很明显的所以如果真的有一个两岸这个协议监督条例的话真的依民众党所愿去定这个的话，而且特别是他跟国民党联合修法去推过的话，那显然就是要放行你跟国民党联合去推，你在设计上、法条设计上就一定不会是刻意阻拦嘛，你跟国民党联合起来修法，因为要跟国民党联合才会过嘛，对不对？那一定是顺风顺水懂吗？所以翻译成简单版本来说，太阳花余孽向时代力量提的版本，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定这个东西，就是要让两岸永远都没有条例可以过。民进党呢，他们还是想要放行一些过大的不过，小的可以过比如说我们交换罪犯像那个渔民帆船，我们怎么把它丢回去？我们去谈一些具体的办法，那个非政治性嘛，那个可能跟人权啊、 犯罪啊，比较相关的。好，那国民党呢，当然就是想要你要修可以啊，修的话我们就那个啊这个促成两岸续谈也可法福茂祸茂，对不对？好，现在这个格局大家懂了吧？所以他的重点词不是说哦修说那民进党没有修两岸这个什么什么，重点是你到底要不要让两岸还有后续的 contract 嘛，就是有任何的协商协议协约合约啊、哦、要吗？啊、哦、这个如果你反啊、哦、跟阿共没什么好谈的，谈了阿共也会翻脸啊、哦、那你就会从这个立场出发，比如说要么的时代力量版本啊，我们就定一部法永远什么都谈不成啊、哦、就是立法让他谈不成，要么就是这个立法让他谈得成，像国民党版的。所以不是什么两岸这个监督条例啊，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这个名字丢出来好像都称王，你不要被黄鸿昌骗了啊！这个家伙可恶就是在这个地方啊，用这种东西用这个词就看看民进党没有定啊，所以民进党好坏 啊去骗年轻人去骗小草，小草哪懂啊，你要经历过太阳花的人才会懂 啊好，下面的一个问题是哈，这十年破除了与中国整合才是出路，在大国旁边只能委屈这种蓝营叙事可以算成功、那太阳花个别人物的花边很多，但整体评价可否说成功呢、基本上太阳花的脉络已经不可逆了、我们现在都是后太阳花时代、这个真的什么一叫起来是就已经变得不一样嘛，国家都变得不一样，确实国家已经变得不一样，连国民党都在讨论是不是要放弃九二共识，这在2013年是可以被想象的事情吗？下面提太阳花确认台湾主体性，但很多产业中心悄悄因对岸文化产制的量体优势转移到对岸，年轻人不轻松，但大量使用对岸的知识产出，如科普、文学、绘画、电玩、语言等等，这种中心的转移对太阳花后太阳花时代太阳花后时代会带来什么影响？我认为多虑了、主体文化的优势在于强劲的生产能力，而中国它关键的问题在于集权体制会不断扼杀具有创意的内容、他们只能从事一些比如说 AI 都可以做到的东西，迟早会被 AI 取代、比如说汉化组随着 AI 越来越跳、你汉化组、真的惨了啊、那再来是你说啊，有很多科普知识啊，人家都看中国了 So what?很多科学知识也有人看 English 的更高大上，你觉得年轻人会认为看 English 的比较高大上还是看中国的比较高大上，开特斯拉的比较高大上还是开那种中国电动车比亚迪的比较高大上？当然有些比亚迪有些那种八加九可能要看比亚迪中国车屌不开干、八加九一开就完了嘛，你八加九去开特斯拉，特斯拉不也毁了所以哈，真的文化是一个很奥妙的东西，它不是单纯有产地从哪里出来就会形成某种强势的轰杀力量，寒流来袭至今多久你知道吗？比我加入政治圈还久，1996就来了，我是最早一批在写相关新闻的，1996就已经寒流来袭了。你要不要去看热狗的那个 MC 哈豆那个寒流来袭是什么时候写的这个寒流来袭那么久，我们有形成一个高度亲寒的体系吗？我们会尊重他们庞大的娱乐文化产出力我们会对他的文化保持兴趣，我们会前往观光，但我们终究不是韩国人，我们也不会被韩国人绑架请的，反而是韩国必须走向世界。现在的韩流跟当年韩流最大的差异就是现在的韩流它的基本上是立足于世界，它已经是世界性的东西了，它必须跟韩国脱根面拥抱世界才能够真正的获得广泛的欢迎嘛，文化就是这么奥妙的一件事情我认为多虑了就是台湾对于就是很多人说年轻人是看抖音会不会洗脑，抖音的问题是泄密啦你的行动你什么时候在靠枪他都知道了你一定看这个这些影片是不是在靠枪一算台湾人靠枪时段主要是这里大概是这样啦，不是说什么看久了之后妈的抖音一堆中国智障在那边表演，你会觉得中国真的很屌吗？ 就像网络上台湾有本土迷因，就是桃园专出怪人啊，你看到桃园专出那些怪人，那些迷因很好笑，每天哈哈笑，你对桃园的印象会变好啊。啊，我跟张善政不排除提告啊，我跟你讲啊。好，下面一题，游行这种大众参与的活动，是不是所有参与者都有自己诠释的权利？当然咯。啊，那相对的，是不是除了发起人之外，没有人能够代表全体发声？要看他们的组织，欸，要看他们的这种是不是有形成一个中央体系。那太阳花有中央体系，但它有去中央的力量，那说人与人的立场没有一致，这个代表除了所有人的交集之外，范围能放大到哪里呢？其实这个你问的这个问题是一个蛮中心化的，就是你还是期待会有一个中心嘛。但人类社会啊，在这个后现代主义的诠释之下，就是这很学理啦，反正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是去中心的啦，大家就不用执着说啊，谁才是真正代表，谁才是真正代言人。他会有比较红的人，他会有赢得最多数人目光的人，但是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而已，他不是真正的中心啊。这个要用什么来举例啊？啊，就像韩团里面都会有一个 center 吧，啊，可能就是老板最喜欢的那一个啊，可是最发亮的不见得是他啊。好，下面一题啊，大家都在问那个拿棍子的警察找不到，跟执政党有关吗？还是跟警察体系有关呢？或者其实找不到也没差，他拿着棍子拍照而已啊。那个柯文哲有找到，可他不丢出来啊。你要去问柯文哲，柯文哲算台北市当时的执政党了。因为太阳花之后没多久，他执政，大家找他要人呢。他说他知道是谁啊，我记得啦。他说他要找到，但他不丢出来，怎么办啊？那个时候是国民党和柯文哲，就上有国民党，下是柯文哲。那时候找到不丢出来啊，你有什么办法呢？啊，那当然，民进党2016执政之后，也有人说，啊，那民进党要丢啊，民进党也没丢啊，民进党真的要找，一定找得到啦。啊，但太阳花被打了，又不是民进党。对不对？很多人还讲到太阳花那些学生，民进党，民进党的头啦，那不是民进党的。所以当黄国昌只要一被质疑太阳花的事情，他都质疑说啊，民进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谁在跟你讲民进党？我问的是你，就是太阳花的现场的那些在现场颐指气使、指挥上指挥下的是民进党的人吗？不是啊，是你黄国昌的人啊。好，下面一题，太阳花之后对中监督变好，还是被民进党好小了？没有了，已经没有对中监督了。因为对中全断了，2016之后全断了，因为我们不承认九二共识，跟中国已经全断了。好，那这个所有跟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相关的，我前面都讲了，这些问题我就不再赘述了，那就参考我刚刚的略微冗长的意见分析了。好，下面一题，太阳花学运之后，骨干核心成员分两条路线，一是进入民进党体系进行组织改造，从内部改善民进党本土政党体制，如林非凡、范云、吴征、曾文学；二为新创本土政党，在内政上监督民进党，外交站在台湾阵线，如时代力量、社民党等。请问老师对这两条路线的评价如何？当初设立的目标达成多少？你是要 KPI 吗？这没办法评估，我又没有进入他们政党去掌握 KPI，不可能。但我就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太阳花确实有卡到一些位置，确实有，即便他们选输了还是可以卡到一些位置，因为接下来网红政治嘛，太阳花以来就是一直维持的网红地位，网红就是会有政治红利的啦，就是没有政治红利也会有经济红利，大家真的太小看网红了。你会讲，网红有什么了不起，发个文章很多人看，还不是白痴。对啊，一个粉丝大概合理的话，一天可以赚，一个月可以赚一万，十万个粉丝按赞追踪，合理可以赚十万。So， 你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吗？你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吗？下面一题啊，为什么说柯文哲、黄国昌、民众党把太阳花的成果干走？那么代表投票给民众党的选民等于当初支持太阳花的选民吗？因为我并不认为当初支持太阳花的选民会把票投给民众党和柯文哲。基本上哈，我也认为太阳花的支持者、太阳花当年的行动运动者不会投给柯文哲或黄国昌，现在的黄国昌。但是为什么要说他们劫走呢？当然是2014就选票变现啊，你忘了2014海啸吗？ 2014选票变现，2016选票变现呢、啊？啊，先把地方政府带走，再把中央带走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在选举，我们知道那种冲击力到有多强。国民党的那种原本牢而不破的地方政府组织被冲到他妈的啊，干他妈真的反整个飞走啊！但是现在当然啊，这个就不一样。不过柯文哲就是透过那样子的资源，太阳花的资源崛起嘛，黄国昌透过那样的资源崛起嘛，不然他们原来是谁？好。下面提，最近国民党和民众党很高几率强推中配改四年法案，民进党挡不下来，有可能发生一票太阳花阻挡、啊、基本上我认为现在立院的协商机制已经健全很多了，所以势必会在立院闹很久。你说想象的挡不下来，可能是因为你真的不太熟悉立院议事规则啊。这个强推中配改四年的法案，在国民党内部也有一些反弹啊，他们打算把它虽然是列为优先法案，但是推的力道不会太强啊，就是就是就我们对他们党内政情的理解啊，你会说啊怎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你把他们想成牢而不破的一个板块啊，就是大家在看待自己讨厌的阵营的时候，通常觉得他们是牢而不破的啊，就像国民党看民进党就是绿共啊，哇，跟共产党一样团结啊，团结在英大大就像习大大的领导之下，民进党看国民党也是这样子嘛，啊，都是这样子啦。就是把对手想的想成集权的啊牢不可破的一个整体了啊。好，下面一题，民进党执政期间没再爆发大型社运，究竟他们手腕太高，防微杜渐，筹拥收编社运派进体系，还是当年台湾人民对亲中的恐惧业力引爆才有那么大的社运能量？好，那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台湾的社会在特别是在政府机构里面对于议题的纳入体系的能力已经大为提升了，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你有意见他吸了立刻就改，吸了立刻就做，防微杜渐嘛，你可以说他是防微杜渐嘛，就啊你有一起好来开公听会，好好我听他的意见，好这个加进来啊，另外一边也跳起来说干你怎么可以听他的，就是 A 和非 A， 你接纳 A 非 A 跳起来，就像交通议题嘛，你接纳陆权派的嘛，啊，计程车工会啊，货运工会就跳起来，好好好，货运工会来，我再帮你改。啊、那个 A 这边陆权派跳起来，干、啊、你老鸡巴，什么1200块以下，哦，这个不能检举。好好好，你再来，我们再来搅啊。台湾政治就是现在就是这样，他不是说有个政府说好，我们强推啊，直接过了啊。那国民党可能会很不满，说、啊、可是民进党之前完全执政啊，立院绝对多数的时候，他推很多法案啊，结果也没有大型社会运动啊。那就显然代表反对的人没那么多嘛，不是吗？好，至于他提到说，无产阶级难以翻身，是否出现更多火中取栗的人？现在还不到难以翻身啊。台湾很妙，就是有一个台积电不断的赚钱，他虽然制造一个相对剥夺感，还有一个全新的阶级叫高科技新贵啊。其实30年前就有这个词啊，曾经一度消退，随着台积电复兴、文艺复兴。又再次兴起，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因为他们会出来消费嘛，所以他并不是不会把钱丢出去的一个阶级，他们会不断的消费，还是活在民间，所以相对剥夺感存在，但是社会的那种濒临瓦解的那一种感觉会慢慢淡去，因为大家会觉得有希望，而且台积电确实缺工啊，好。那有人问了，此时福茂是不是弊大于利的呢？因为当时主要是主打福茂利大于弊了，现在也没有什么福茂，因为没有九二共识就没有后续了，现在就是 ECFA 早收清单，人家要不要停而已。好，下面一题，身为大医生对太阳花的理解只来自以前现在新闻长辈的想法，但有种感觉大家提到野百合的时候主要是在赞赏，提到太阳花会有明显很多反对意见，是因为野百合的反对者不在了，还是野百合比起太阳花真的获得更多人支持？不会，你碰到的长辈可能就是野百合世代的吧。野百合他有贡献，但从现在的角度看过去，他越来越像是李登辉用来推倒党内保守派的一个工具。毕竟呢，威权时代你要搞大规模社会运动，其实还是顶着枪口。野百合了不起的是这一点，虽然当时的李登辉不太可能开枪，但就是有倒退的风险嘛。任何改革派都可能突然就垮掉啊。所以李登辉用野百合去斗倒了老的这种什么那叫国统啊， 就是老的国民党的正朔的那种想法，就把它消灭掉了，之后就进入一系列的宪改与政改嘛，就相对于中国镇压天安门，野百合造成它比较像是一个正面的催化剂。然而这个由李登辉所建构的两党政治的体系到了2012的时候有点失灵，蔡英文当时一开始有很强的气势，可是最终没赢。我认为年轻人对于改革的期盼，对于参与政治，对于政治的期盼，没办法得到回应。马英九都觉得说反正我们会统治，你们不要讲，我找很多博士来统治啊，你们闭嘴啊，我最懂你们都不懂啊，就这个态度引爆了太阳花。那现在呢，就我们台湾社会很活络嘛，都指对方，你北汽啊低能儿，你开会都没有来，你当值日生为什么不在现场，你国民党专提一些白痴法案，大家都是白痴，社会就祥和了。下面提啊，要好好检讨整个事件功过，留给后辈经验参考，如果再出现重大问题，一般百姓如何更有效率表达不同意见。参与学生都有程度不一的创伤后遗症，感受过了他们对政府警察有更大的怀疑不信任，也更愿意出来投票，因为被马英九政府暴打过，这辈子不会投国民党。但是有被打到的也都几百人啊，几百人了不起上千人啊，因为我们米守大学的团队也有人被贬啊，也有人在现场，这样好像暴露他们的年龄啊，但是我们早期的成员啊，早期的米守大学非常早期的成员，我们整个团队比较早期的，确实经历过现场。但是任何的创伤它都可以成为成长的动力，就像大家一直讲说参加这个运动带来很大的什么 PTSD， 可是台湾人有一个更大的 PTSD， 男生啊就去当兵了，当兵几乎对所有台湾男生的心灵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害啊，就是被酷刑刑求啊，这种伤害啊，所以不是说有伤害就会怎么样怎么样，重点是你要自我反省啊，我可以从这样的经验学到什么东西，而不是抱怨说啊别人没有做到什么啊，检讨自己之后再去检讨别人，看看自己手中有什么子弹，有什么养分啊。好，那接下来啊，这个下面一题啊，这应该时代力量的党员提问的，他说有党员认为黄国昌重提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我们不要骂他，应该骂执政八年民进党，请问周老师该怎么看这种说法？我刚才已经有讲了嘛，这种黄国昌提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啊，他就讲一个名词你他妈就中计了，真的不要那么容易被骗了。郭董的零到六岁国家养和民进党的零到六岁国家一起养，他妈很像啊，有一样吗？新青安，民进党最近在打嘴炮的新青安贷款，跟侯友宜的那个1500万还1200万1500万的贷款有一样吗？他不都是贷款给年轻人的贷款，有一样吗？他们可以说一样啊，我就是对应你的、啊、一样个屁啦，你提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过去在时代力量就是要让两岸永远不会有任何协议，而在民众党是要让两岸永远都不会有协议嘛？那他妈国民党干嘛要帮你投？动脑啊，各位，太阳花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动动你的脑，不要相信这些大人的胡乱。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拜拜。